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樊东宁。听完海峡论坛的讨论，我们从两位重要人士的两场会面来谈起，一个是美国的国防部长哈格尔，一个是中国的国防部长常万全。这两位重要人士呢，在两个星期之内呢，要两度会面。第一场会面是上个星期已经举行过的，在华盛顿的美中国防部长会议。而下个星期呢，他们也将在未来的东盟防长会议上再度的会面。而这两位人士的两场会面凸显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都跟台湾和两岸关系有关，一个是美国对台军售，一个是南海地区的主权争议。今晚海峡论坛就邀请两位专家为您深入分析这两个都非常重要的议题。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如刚刚这个东宁所介绍的，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呢，到美国访问了这个美国的五角大楼，同时呢也会见了美国的国防部长哈格尔，那么台湾也有人叫黑格。那么与此同时呢，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刚刚东宁也介绍过了，这个黑格呢也将要到这个东南亚来访问。那么当然呢，就是我们知道中国跟美国目前在南海地区呢，其实也有一些这个利益上的纠葛，所以到底要怎么样来看这个哈格尔跟这个常万全在两次的会面当中所释放出来的讯息，同时台湾要如何的因应呢？就是我们今天就防务问题要进行的讨论。首先由我来介绍一下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国防问题的专家，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李先生到节目当中。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
那么非常高兴那李华球先生能够再次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中华战略协会的研究员李华球先生。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访问学者，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的助理教授卢业中。卢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台北的博弈以及李研究员还有所有的听众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题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上半场的讨论。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在上周访美期间，向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提议，美国如果可以停止对台军售的话，北京可以考虑调整它的军事部署。常万全在这里所称的调整军事部署，主要指的是撤除瞄准台湾的导弹。常万全同时建议美中双方成立一个专门的工作小组，来针对美国对台湾的军售问题进行沟通，化解障碍。不过美国国务院稍后证实，华盛顿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否认美中防务官员可能讨论改变对台军售政策的一个报道。而与此同时，台湾方面最近对外展示最新的军事技术，其中包括了一款全地形越野装甲车辆、带导弹发射软件的 iPhone 以及一种新型的无人驾驶飞机。下面我们先看一则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好的，在这则报道当中呢，实际我们主要要讲的是这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他在星期四呢，针对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常万全的一个提议，他做出了一个澄清哦，他否认美方将改变对台军售，并且承诺美国对台关系法的一个承诺，而且说美中之间的防务官员并不会组成这样的一个工作小组来讨论对台军售的话题。那么我们介绍完了这个国务院的回应之后呢，我就先回到华盛顿现场来请教我们现场的卢业中卢教授。我们知道事实上常万全这次在华盛顿提出这个撤弹换军售的提议并不是一个新的提法，事实上过去江泽民在访问美国期间呢，也对小布什当时在他的那个小布什农场也亲自提出过这样的提议。据说上个月六月份的时候，习近平到美国来访问哦，也跟这个奥巴马当面来提出这样一个提议哦。那么为什么这一次北京又重提这个撤弹换军售的说法，有没有一个新的政治意涵呢？
是，谢谢主持人。我想这一次哦，常万全之所以在做出这样子一个提议哦，基本上是延续中国大陆方面哦一直以来的一个态度。 包括他们1979年跟美国完成所谓的关系正常化之后，那这个军售台湾的议题呢都一直的存在。那这一次呢，之所以他们会再次提出，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因为这是等于是习近平正式接任国家主席，然后新的政府正式组成之后，他的国防部长延续了所谓的6月份的这个习近平以及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会议之后，他仍然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主张。那当然一方面就是要巩固他所谓的内政的这个考量，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这些议题上面可能中国大陆方面似乎呢想要让以后所谓的 G2 在共同管理一些议题上面，
美中共管台湾，
对，然后他想要先取得一些先机。不过整体来讲呢，这次的整个反应在华府这边似乎不是对中国大陆这样子的举措似乎不是那么的正面。
好的，稍后有关于美国学者对这样的一个提议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也会请卢教授继续为我们介绍。不过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李先生啊，当然您是军事专家了，一定知道说这个有关于撤弹这样的提议呢，在军事上的意义上可以说是不大，因为我们知道解放军对台的导弹都是车装导弹，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它可以快速来做移动，你说要撤的话其实意义不大，所以或许大家都认为说是对政治上的意涵比较重要。刚才卢教授也提到了，或许可以作为美中两国之间一个共同的平台来讨论对台湾的一个议题。您是怎么看常万全这次重提撤弹来换军售的说法呢？李华球先生。
是的，这个撤弹事实上从刚刚这个主持人东明所讲的确实是这样，它实质的意义并不大，但象征意义的意义是存在的。因为其实真正来讲，中共在这个福建沿海、东南沿海部署了1000多枚对台湾的这个飞弹。
是。
那么假定他把这个飞弹撤除的话，事实上，除了把基地东南沿海的飞弹基地撤除的话，他可能在未来的在要马上在实施这个导弹的设计会比较困难之外，那么如果说是只撤弹然后基地没有撤除的话，那其实这意义并不大。甚至于中共在新疆、内蒙这一带设置的武器都可以打到美国的阿拉斯加或阿留申群岛这么远的距离，要打到台湾的话是相当相当近的这个距离。因此呢，不管它是机载或车动的这些飞弹的话，它都有能力跟能量来射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撤飞弹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不过，如果从军事的角度来观察的话，有象征性的意义，它就具有实务上的这种操作的这个空间的存在。因此，我觉得常万全重提这样的一个构想的话，当然是延续6月份的这个欧习会谈之后，或者是之前的江泽民等这些军事交流当中所谈的这个问题。不过呢，老生常谈的问题重新再来诠释的话，当然有它的意义存在。我认为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可能是美中之间要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当中啊，在互相做探底摸索的这个工作。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也就是说，未来美中军事的交流会不会有一定程度比较大的改变，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来观察跟思考的地方。
好的，非常谢谢李华球先生，继续回到华盛顿现场。卢教授，你是否同意刚才这个李华球先生也提到说，这可能跟奥巴马跟习近平之前6月份在阳光之乡谈的这个有关于新型大国关系可能有关系哦？那么另外我们知道美国的学者其实对于这个撤弹换军售的说法也有一些正反两方的评论，跟我们多介绍一些好吗？
是的，好。我刚才李研究员所提到的部分我基本上是完全赞同的哦。那有关于美国方面对这一部分的看法因为从2002年江泽民开始他就已经有提到相关的一些论述那当时美国的一些学界的学者呢，有部分他们也认为，这个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撤弹的这个作为一个条件，然后来重新检讨美国的对台军售？那这个地方我觉得一个比较中性的说法，有可能是美国的学者会认为撤弹之后可以来谈军售这个议题，但是不一定是换军售，也就是说不是完全的终止对台军售。我想这个可能是他们一个比较中性的看法。那包括这一次常万全的相关的说法，尤其是他其实提到了这工作小组主要要探讨三个所谓美中军事交流之间的这个障碍。那其中第一个是有关于对台的军售，那第二个呢指的是呢美国国会对于美中军事交流设下的一些限制那以及第三点就是呢中国大陆一直不断的在抗议，就是美国在所谓的专属经济区来对他进行所谓的近海的侦察行动那这三个障碍呢，如果我们从过去中国大陆方面的一个提法看起来，从最初他们认为两军交流当中的障碍有7项，然后后来变成4项，那这次变成3项。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确实如刚才李研究员所提到的， 似乎是想要建立所谓的新型的军事关系哦。不过就此呢，因为它涉及对台军售，对台军售又跟台湾关系法有关，还有包括雷根政府的六项保证有关，所以对美国来说，这样子的一个提法，说要成立一个工作小组专门探讨对台军售，我想美方大部分的人是比较保留的意见。
好的，谢谢卢教授，也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先生哦。不知道针对这一次这个常温泉重新再提这个撤弹换军售的说法，台湾国防部跟台湾朝野方面有什么样的最新反应？我还记得马政府曾经过去提过，两岸如果之间要开启这个政治协商或是和平协议的话，可能对方的撤飞弹也是一个前提。那么这一次台湾朝野是怎么样的反应的呢？李华球先生。
是，国防部在第一时间呢，其实就立即跟美国那边进一步相关的沟通，那么也澄清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事实。但是呢，从这个军事的角度来看的话，国防部以及台湾朝野各界也担心美中的军事交流如果过于绵密的话，会不会造成对台湾在除了军售以外之外，美国对台湾的政治的这个信任跟支持方面，会不会有一个进一步的这个调整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是呢台湾朝野各界比较担心。不过呢，从这一次曹万全的这个说法，美国的这个官方很快呢就做一个澄清来看的话，我想未来的美中关系应该对美台之间的关系的影响的幅度呢不会这么大，但是也不得不让我们特别要进一步来观察，就是说美中新型的军事关系会不会造成它新型大国关系当中对台湾会不会有什么损失呢？我认为这才是这个台湾朝野各界更必须要进一步来关心的地方。
好的，非常谢谢李华球先生。那么接下来呢，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我们上半场的话题向两位来宾请教。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这个问题我想先请教在华府的卢业中教授，就是刚刚这个两位来宾都有提到目前这个中美两国要建构这个新型的大国关系，如何的建构，未来的这个雏形会是如何，大家的也都非常的关切。我们看到两国的这个领袖跟重要官员纷纷的在会谈啊。那么想请教这个卢教授，是说您觉得从常万全所提出的这个说法来看，这个新型大国关系当中，美国对台军售是否是一个主要的障碍？但是这个美国对台军售又是名列在台湾关系法当中的，所以您看美国会如何的处理这个问题呢？
是的，谢谢博弈。我想从这一次常万全的这个提法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大陆方面呢，确实是要把这个军售对台军售的这个问题哦，把它视为是美中不断的来进行所谓军事接触的一个主要的障碍。不过呢，如果我们真的实际上把这个中国大陆所列举的，从1979年之后，1980年代开始，90年代到2000年代，一直到2012年这段期间的美国对台军售，他认为量一直在增加。可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段期间的两岸关系起起伏伏，它也未必呢跟军售的量有实质上正面的相关哦，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呢有关于未来新型大国关系的部分哦，我想军事关系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的部分哦。不过整体来讲，美中之间的互信到目前为止呢似乎还是不足的，包括了双方正式的对话的管道，从前几年的有60几个到今年的已经有90几个这个正式的对话管道，但是看起来呢彼此之间呢似乎呢仍然是在这个摸底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互信的一个基础哦，我想可能还是比较薄弱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其实未来的美中新型大国关系哦，到目前为止对华府的几位主要的人士来讲，他可能 uncertainties 还是比较高，也就是他有一些不确定性。
好的，谢谢卢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李华球先生，就是说关于这个美台之间的这个军售哦，我们注意到就是其实一般的民众也了解到说，在依据台湾关系法上来讲的话，美国其实是要出售给台湾是防卫性的武器嘛。那为什么大陆会这么的在意？那您觉得说，那此外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说美台目前这种军售的状况是不是仍然是密切的保持着交流，或者是开始陷入停滞的状况？是不是您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是的，这个大陆为什么那么在意美国对台军售？事实上不只是一个武器的问题，美台军售，而是美国在跟台湾断交之后提出来的这一个台湾关系法跟雷根时代的这个六项保证，这里面都必须要美国必须要对台湾提出防卫性的这个武器。那同时除了防卫性的武器之外，如果军售的话继续售给台湾的话，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那么这种支持里面包含了这个防卫跟安全的支持之外，有没有政治上的支持？当然美国人官方都说没有，但事实上在两岸之间 发生有重大的这个状况的时候，美国是都有义务了。1996年的这个台海危机，美国派出两艘的这个航空母舰，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显例。这个航空母舰的派出不只是一个军事上的意义而已，同时富有政治上的信任跟支持这样的一个动作。因此呢，您刚才所提到美中之间美台之间的这个军售的问题，目前来讲的话，就我来讲，我认为一直不断的在进行当中，同时有具备这个比较实质性的这个意义。也就是说，像我们一直要求的这个 F-16 的这一个飞机 AB 型或者晋升到 CD 型这样的一个飞机，它都有可能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这个考虑当中。当然，能不能很快的这一个卖给我们这个比较先进的这个 CD 型的这个飞机，还在美国的评估当中。但美国也不排除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飞机，确保台湾的这个防务的安全的。我想，美台的军事交流的这个意涵呢，有这样子的一个进程来发展，未来比较值得观察是美中军新型的军事关系会不会影响到美台的军事问题，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对这个问题非常深入的这个分析。那么继续我们邀请听众观众朋友们共同加入我们的讨论，东宁。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由我樊东宁在华盛顿和在台北的叶博弈先生为您共同主持。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我们要和您讨论的话题呢，是北京在这个时候重提撤弹换军售，是不是别有一番政治意涵？那么美国是不是真的有可能会改变其对台军售的立场呢？而下半场的话题呢，我们就是要来探讨最近呢，来海地区的区域可以说是这个争端情势不容乐观，美中两国在南海地区的一个攻防呢，台湾应该如何拿出聪明的战略区域的战略来进行因应呢？那么今天我们在演播室现场为您邀请的来宾，一位是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访问学者，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的助理教授卢业忠教授，另外一位是在台北的中华战略协会的研究员李华球先生。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台湾的听众，先请台北的陈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台北的陈先生您好，请讲。台北的陈先生，您可以听得到我们吗？好的，那我试试看大陆的听众啊，先请吉林的李先生针对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话题发表您的意见。吉林的李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今天我们的线路好像有一些问题哦，希望听众观众持续的试着给我们拨打进来。我重复一下我们的电话哦，大陆听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在继续接听我们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之前呢，我想先回到华盛顿现场继续请教卢业忠教授。刚才我们谈了很多这个美中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当然其中包括了这个对台湾的话题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啊。那么我们想从两岸的角度也来谈今天我们这个话题。两岸如果之间接下来要进入深水区之后，要进行进一步的政治协商或开启所谓的这个谈判来讨论是否要签署和平协议的话，对方的撤弹是不是能够建立互信的一个第一步呢？您认为？
是的，谢谢东宁。我想我非常赞同您的意见哦。我认为，撤弹的这个议题呢，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两岸进行政治谈判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哦。对，我想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中国大陆方面不断的提到，就是希望呢马总统在他第二任期呢为两岸的政治谈判创造条件哦。那我想创造条件这个部分，如果我们把它 apply 到中国大陆身上，我想撤弹是一个创造条件的重要的第一步。
好的，也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先生呢。我们知道这个两岸之间已经走到了深水区了，如果真的要建立军事互信的话呢，北京这边撤弹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了，但是在操作起来可能还是有很大的困难性，请您就这个两岸目前建立军事互信的一个进程跟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好吗？李华球先生。
是的，诚如刚才大家讲，撤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它除了有象征性的意义之外，也表示有真正进一步往和平推进的一个务实的这样的一个进程。那么目前呢，我觉得两岸的这个军事互信，我也曾经也到大陆去参加过类似这样的会议，同时呢也介绍过几个朋友去参加过这样的会议。那么感觉上大陆是非常非常有诚意啊，要做这个军事的互信，但是呢，目前为止仅止于在这个学界或者是智库或者是媒体之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进程当中。 我认为如果要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呢，在两岸的这一个政治稳定已经往前在前进的当中呢，除了经济的议题之外，文化的议题之外，军事互信的话呢，应该是下一步呢值得进一步来开发的一个动作。不过目前看起来呢，官方方面的这个态度是有诚意，但是呢还没有一个比较务实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我想两边都应该要有，必须要有进一步要做这样的一个军事互信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样的一个政治意涵的存在，会比较有事实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如果只停止学界智库或媒体，那么恐怕呢谈久了之后，这样子的一个力道如果减弱的话，那么对未来的这个真正的军事互信呢，恐怕呢还有一段长远的距离要来做。
好的，非常谢谢李华球先生。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卢教授除了回应刚才李华球先生之外呢，我想请教您，事实上我们知道马政府上来之后，目前两岸关系已经大大和缓了，而台湾向美国要采购的一些武器，我们都知道事实上都是防御性的武器哦。您认为目前两岸关系的障碍，最主要障碍真的是美国对台军售吗？还是说两方应该先从这个政治互信开始，先增加彼此的一个互信才是最重要的，来跨越这个障碍，您的看法？
我想是这样子，就是整个军售的问题哦，其实呢不是两岸关系的一个主要障碍，也不是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因为这个问题呢基本上就是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威胁实在是太大了。包括刚才的研究员所提到的哦，这个军事互信机制哦，跟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两岸之间建立这样子一个机制的一个概念哦，事实上呢在台湾呢有部分的人士对这个是抱持一个比较保留的一个看法。那原因在于呢，就是我们其实要做的是符合西方国家所谓的 CBM， 就是信心建立措施，对。但是呢中国大陆方面呢，他回避了信心建立措施这样子一个名词，然后所以他用这个所谓的军事互信机制来取代。那原因在于他认为 CBM 有一派的说法，他认为中国大陆 CBM 的用法是认为它是仅限于主权国家，所以这个地方来讲
还是卡在主权的问题。
对，这个其实才是两岸关系认知上面的一个重要的障碍哦。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从中国大陆的这个做法上面来看，它其实片面的就可以来移除这个飞弹，来试图为两岸关系营造一个比较和缓的一个气氛哦。那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子一个举措，这是比较可惜的。
好的，谢谢卢教授。我们现在马上来接听电话，台北的黄先生您好，请讲。台北的黄先生可以听得到我们吗？我们今天线路好像还是仍然有问题哦，我们非常希望我们这个技术人员能够尽快的帮我们来克服，因为我们的听众观众很希望能够参与我们上半场讨论。再接一位台北的王先生，您可以听得到我们吗？好，再是一位台北的陈先生。
喂，
陈先生您好，请讲。
听得到吗？
陈先生请说。
撤弹换军售，两岸会缓和，台湾关系法是美国赚台湾的钱，台湾跟美国买军售是交保护费，一点意义都没有。我赞成撤弹换军售，这是我个人意见，谢谢。
好的，非常谢谢台北的陈先生。继续是大陆的听众，上海的邓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线上了，请说。
我叫邓志刚，上海是青浦区人。邓丽君的邓，支付的也的支，树根的根，身份证号码是3102919661028001016。自从2009年4月26日，我在派出所发现这个身份被堂弟盗用以后，到目前为止，派出所方面没有给我任何的说法，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最高层的极力的争斗。
好的，不好意思，上海的邓先生，我们非常关注您所遭受到一个情况。不过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美国的对台军售，请您把您的情况寄到我们美国之音的电邮信箱来，发表您的目前这个所处情况的一个说法。非常谢谢上海的邓先生。下一位是天津的何先生，何先生您好，请讲。
主持人女士还有两位专家先生好，我觉得美国军队和美国政府不应该屈服这个中共这个劣等共匪政权的政治压力，停止给台湾军售防卫性的武器吧。我觉得美国政府，我觉得美国军队也得应该给台湾多卖一些个具有攻击性的先进武器吧。这是我对这个军售的看法。太麻烦，主持人女士。 和专家
先生精彩，谢谢您何先生。刚才我们接了两位听众，一位是支持这个撤弹换军售说法，一位是希望台湾购买更多的攻击性武器。我想请教卢教授，这可能好目前来讲是暂不可行，对吗？
是的，我想以台湾目前的整个国防战略来说，我们仍然是以守势为主哦，所以采购这个所谓攻击型的武器，确实是比较值得再进一步的考量哦。那有关于 TRA 的这个部分呢，我想
台湾关系法
是台湾关系法这个部分，我想比较值得进一步的说明，就是呢，对美国来说，台湾关系法是它必须要执行的一个国内法。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事实上在1982年817公报签订之前呢，包括当时的美国的国务卿海格，其实呢，他当时的一个想法是，他要同时跟两岸之间都要维持一个军事上面的一个互动，也就是他可能希望呢加强中国方面的军力，然后来抵抗当时的苏联。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希望呢能够售台先进的战机，使得台湾呢能够有自己的实力来保卫自己的国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事实上呢，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支持对台的军售，事实上是美国政府一向以来的一个政策哦。我想短期之内也不会因为中国大陆方面的这样子的一些提法或是压力哦而改变。
好的，谢谢卢教授。那么台北的李华秋先生，除了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观点之外呢，想请你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这个美国对台军售看起来好像似乎是处于一个停摆的一个状态，究竟目前有没有一些最新的进展？台湾究竟想要向美国购买进一步的这些包括了 F-16 CD 型战机之内的一些新武器的进展究竟怎么样了？因为很多人认为目前马政府看来的态度不太积极，而北京在这个时候重提撤弹换军售，是不是可能也是看着马政府这边好像向美国购买军售的一个态度并不是很积极的做法而产生的呢？您的分析，李华秋先生。
美台军售呢，其实事实上一直都有在进行。当然美国它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来自中共的这个压力。
是。
不过呢，F-16的这一个先进型的这个战机的话，FCD 的话，当然是台湾是非常有需要。那么同时呢，在这个方面，目前来讲的话，美国呢还没有进一步明确说一定在什么时间来售给台湾这个 FCD 或者是更先进的这个武器。但是呢，美台工业的这个会议是每一年都有在召开，那么同时也即将要召开。这个呢是美台之间很重要的一个在军事上的一个交流。从这个军事上的这个交流会议来看，就可以看出美国有没有进一步这个卖武器给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想象的这个空间。不过呢，从刚才两位先生所讲的，一个支持撤弹，一个希望能够卖给台湾攻击性的武器，台湾的这个国防的战略是防卫固守，有效吓阻。因此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需要的是防卫型的这个武器。当然，所有的武器除了有防卫的功能之外，它也不排除有攻击性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因此，具有防卫也有攻击的这样的一个武器呢，台湾是需要的。纯粹攻击性的武器来讲，对台湾来讲，我认为呢，目前呢不宜采购，那也不是台湾的这个防卫固守有效这个吓阻的这样的国防战略的一个必须要的这个武器。刚才这位先生的意见呢，当然值得我们进一步呢来考量跟观察。
好的，我们上半场时间剩下不多，我想把最后时间留给两位来宾来做结论。我也加一个小小的问题，请教两位来宾在结论的时候可以回答。我想请教的是，事实上北京要谈这个撤弹换军售，可不可以直接不要跟美国谈，直接跟台北方来谈呢？毕竟当事者应该是台北啊，有没有可能说两岸之间开启我们谈说，那你这边我们不要再跟美国买军售了，然后我这边开始撤或废我对你瞄准的飞弹，有没有可能呢？最后结论时间，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陆业忠教授。
是，我想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哦，是有值得参考的地方。不过就目前台湾的情况来说，这样子恐怕还是比较困难的一点哦。那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两岸关系非常的敏感，我想各方都不断的在观察当中。那有关于最近的这个中国大陆方面的提法所引发的一些争议哦，事实上台湾的马总统呢也在8月23号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会不断的持续的来向美国来这个采购这个所需的军事装备。所以我想这是目前为止政府方面的一个看法。
好的，非常谢谢卢教授。台北的李华秋先生上半场的结论。
我想呢，这个军售的问题呢，不只是美中台三边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议题。那么这个议题如果能够进行的这个比较顺利的话，对美台之间、对两岸之间，应该都会取到一定程度的这个进展。我期待一个好的这个军售的这个关系，能够造成好的一个美台中的这个关系。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李华秋先生。好了，现在大约时间来到了9:35，我们马上就进入下半场的一个讨论话题。